我知道我的人生要做什么，也这是在喜欢喜地里头修的，所以欢喜地要修的是修布施这个法门，其实是很清楚的。你布施给别人一点欢喜，你布施给别人一点点方便，你布施给一点啊他的尊严，你布施给他的一点啊照顾跟启发，就做这一件事情，你就可以从别人那里，从他们的感受，从他们的反应里头，我们马上就会感受到我们真正的自己，那是欢喜地。这一地是十地里头的初地菩萨，见初地菩萨，各位现在就可以，当下就可以开始，各位都已经是初地菩萨的了。听经听这么久，还能够说你不是初地菩萨吗？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开始你要去做一点助人的工作。助人的工作不一定是用要多少钱，不见得一定要用什么。助人的工作这种事情实在是多得很，你只是要刚刚要进门的时候啊，你签，这也是助人的工作，那也是一种布施，你知道吗？是不是？所以主要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你愿意给他的，都是一种布施，都可以带来一种我们自己感觉到越来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感觉到哦很欢喜的感觉。这个家庭呢、现在都是小家庭了哈、过去时代大家庭的时代啊、这个大家庭的时代里头，其实大家庭里头啊、在以前的人挫折容忍力比较高，包容度比较低比较高，但是大家庭里头也一定有受到很大感觉到非常痛苦的人在。他如果老想着自己，那别人呢跟自己格格不入的时候，他的压力就会很大。那以前大家庭里头，那么媳妇儿受不了的大有人在呢，那么这里边有很多因素，有的因素是外来的原因把他压垮，但是大部分的原因是他在适应这个环境里头他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大家里的想着必须要别人对我好我才会觉得有价值的时候，这个人的价值感马上被否定掉，谁会对你好？一个大家庭一大锅的饭推出来两三下就吃光光，跟军队啊吃饭一样的稀里哗啦就吃光了，对不对？先吃的人吃了，后吃的人只剩下盘子。大家庭常常出现这种情形，你知道吗？我母亲跟我讲，以前那个很在上一代的那个大家庭里头，那根本就是用轮子这样推着饭出来的。我们家，可是呢，都吃完了，煮饭跟要洗碗的人竟然看到里面没有饭了。你一定会这么想，你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我需要吃呢？我也很好奇的问我母亲，我说那你怎么想呢？啊，你跟阿嬷都是怎么想的呢？我们说好吃的东西大家吃的时候就不会想到你还有，大家也没有想到谁还没有吃，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你没有的吃。那我就很好奇，那你接下去不用吃了？他不是，我拿几条番薯把它放在那个滚汤底材那个大店来的，那几条番薯出去吃我也觉得也就吃饱了。我说难怪这么简单，所以他会这么健康。我母亲他身体本来年轻的时候也是很不好的，那难怪就是这样子。他们是讲他们在上一代最大的家庭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也不算是一个，也不能叫做不叫做小，因为我们家六个小孩子两个大人，那这个有祖父祖母在一起的时候，我父亲他们有六个兄弟，那也很够大哈。可是我们这个家里面也有六个小孩啊，所以以前也是这么多个小孩子在一起，稀里哗啦吃完了就是吃完了，所以有时候就必须要有人说去叮咛，说先把它留一下，可能 晚吃的人才有。那么所以你如果要去等着别人哈、啊，一定要对你怎么样的时候，这个想法是错的，除非你要争取，你要站出来讲说吃饭的时候应该后来吃的人应该留一点饭给他，这没有问题啦，就没有问题啦。如果你不去争取，你一直在想着别人应该好好的对待我，可是他没有对待我，我觉得很没有价值，你很难过，你饿死了难过死了活该。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么简单，你别以为，不要以为别人一定要对自己很体贴，但是我们一定要对别人体贴，但是我们没有寄望别人对我们，如果别人对我们很体贴，我们会感恩他，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要自立自强，但是我一定会对人体贴。你要这么想，那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你就不会觉得哈、啊，对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好像很受委屈很心酸，你不要这么想。嗯，这种心酸的事情啊，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在任何一个场合，甚至于在你的工作的场合里头也通通会碰到。你要看清楚，这种事情是很自然的事情，你的主管给你讲几句重话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不要想着他要体贴你，不要这么想，倒是想着你要体贴他，倒是真的。所以大家清楚这个道理，你就觉得不会有这个不合理的期待，那么反而比较我应该讲的应该讲，应该可以争取的我应该争取，就是这样说嘛。所以我们很好玩，我们跟师母两个人有时候我们也会悟出很好的道理出来。我们常常根本就是生日忘了以后才说对我们的生你的生日哎，然后你的生日过了耶，然后有时候还搞不清楚到底我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搞不清楚。然后呢，我们会接下去会很高兴，师母会怎么说呢？他说没有人买生日礼物给我们的时候，我有办法，我自己买，对，自己买个东西，说这是生日礼物。你看，我说这才是真正的达观。你不要想着说啊，为了你生日，那个人如果给你忘掉，你就觉得他好像对你就不重视了，那你就糟糕了，痛苦的就是自己了。所以有一些不合理的想法。那好，人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自我的价值比较高的时候，就不会陷入这种局面来，我们就会感觉到比较欢喜，我们的生活就会感觉到比较喜乐，这是欢喜地。其实欢喜地里头很多，你去看哈、啊，欢喜地刚开始在是你修行的第一步，你去看的真多。你对家里的人顺手做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他很欢喜；对你周边的人啊，你顺手给他留意一点什么东西，他很欢喜。啊，你在你的职场上啊，你留意到某几个朋友，有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他很欢喜。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修初地菩萨的人，初地菩萨大概是他的心已经开始他的自我已经开始也可以延伸到别人的身上了。这样的人他的胸襟已经慢慢宽了。我们最怕就是我们不能够将心比心去比别人，我们一直等着别人来将心比心对我，而我对外的联络道路通通切断，我们一直等着别人救援的绳索会丢过来，那我们一定会被这个忧郁的灾难把我们卷走，我们不会在欢喜地里头。你知道其实我们今天讲欢喜地，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理卫生的第一步，啊，也是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这样子啦。你看啊，这个能够做助人，能够做布施的人了。我刚刚讲说，人的自我会延伸到别人身上去的时候，这个 Switchers 啊。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研究，我也写在这个地方，我顺便给各位讲啊。他的研究是研究什么呢？说为什么哈、啊、这些人哈 啊为什么这有些人哈、啊、他比较容易得冠状哈、啊、动脉这个硬化的这种疾病啊？结果呢，他呢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他的研究有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说他所啊去做这个病人的就是说在他的研究抽样里头去做调查， 结果发现了，他用面对面去跟他谈话，就发现那一些人经常都是在讲他自己的事情。我不甘心，我这口气吞不下，我这是我的权利，我这是这个我应该有的这种的待遇。他都是在讲他，我这个是我的贡献，我这是我受到忽略，有很多的我都是非常焦急，一直焦急着他自己的我的这个谈话的内容，产生这种现象的时候，那么那个人他的冠状动脉的可能性就变成非常高，很有意思，非常高。去检查他的冠状动脉通常都是有毛病的，所以你知道那些人都是比较容易想到自己，而比较不会去想到别人。所以你看欢喜这件事情跟健康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再看第二个，讲离垢地啊。离垢地是讲持六波罗蜜，前面离垢就持戒很好记嘛，第二个波罗蜜就持戒，持戒就会离垢，离掉你很多的尘垢，对不对？因为你有戒律，所以你尘垢就没有了。所以持戒，持戒其实是一种自律啊，是一个人能够真正自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人能自律的时候才能控制自己啊，人在感情上能自律，人在生活作息中能自律，人在工作中能够自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有这些自律的事情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有一套规范去走的时候，就彼此之间就不会互相伤害。所以高速公路上或公路上我们画的那些啊，这个一条一条的啊，这些这个马路的这些规线呢，它规划在这个地方，就是希望你照这个走，你不要逆的去跟人家走，那你就起相撞。所有的人的规范都是从这里来的。可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这些规范必须要做调整啊。那好，我们说所有我们所需要生活中的一些规范，其实都是一种纪律。那一个人愿意自动的去遵守他需要遵守的一些纪律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人自律比较好啊。那么自律好的这样的人，当然他就不会陷入困境。自律比较好的人呢，他也比较不会烦恼哦。他开始跌到忧愁里头去的时候，他就会自律。怎么自律？他说：“我跌到这里头，我的拔腿啊出来。”赶紧啊去做一点别的事情，我不要在这里继续烦恼，我就是这样啊，我会这么做。我如果突然间掉到某一个烦恼里头去哈，很不放心什么事情，我想想我现在不放心也没有用，那好，很简单，做一点别的事情吧。也许我去爬爬山，是不是？也许我找本书来大声的练一练，对不对？你只要去做一点别的事情它就好了。那么那也是一种自律。所以我们来看看，自律就能够离垢，所以离垢地其实它主要就是持戒的问题。自律，自律呢，你看看啊，一个人想要把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成功，你会这么想说，老师你怎么讲了很多世间法的东西，实地当然就是这个大地嘛，不是世间法在哪里呢？你到了实地以后哈，那等觉妙觉菩萨以后才不是这里的，所以实地菩萨都在这里，一定是跟世间法有关的。你持戒里头你会离垢，一直离掉你的忧愁，离掉内心里头的冲突，离掉你内心里头那种孤单，甚至于感觉到无奈啊，欲足，你离垢，你从这里离开。你看哈，人如果要成功啊，在这个现实生活里要想成功的话，那这个人呢要怎么样？这个人就必须要自律，是不是要自律？他能够自己啊，控制自己，我想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做完，坚持自律，我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这个地方工作，我是要有自律的。而这个自律 Bloom 做过一个调查，说在美国所有得过第一的，不管是文学的啦、科学的啦、商业的啦哈，或者艺术的啦，得过第一的，他去把他调查，他从投入那一项工作的训练到他成功名就，他拿到第一为止，这样平均是17年呢， 所以不是一个有自律的人，他是没不可能能够办得到的啊。有时候我们也要想想看，我们可能要做不该做的事情。什么是不该做？我们这么想，我们人每天经常都是要选择一个我要做的目标。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我如果选择这个目标，就具有排他性，某些目标我就不去了。这很简单嘛。如果甲跟乙结婚了的话，甲就不能够再去跑去跟 C、跟 D、跟 E 去搞在一起呀、啊，啊，去同居啊，就是表示有排他性的意思嘛。那就是这就是自律。我选择的是好好读书。我在学校里头，这个是我的目标，我就有排他性，我不可以整天游手好闲出去跟人家玩，或者是我不读书，我一直整天都在这个游乐器材里头，我具有排他性的。但是要排他性的是需要自律，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排，但是我在选择，就是表示我选择这个，我不是选择那个，我就要自己要能够自律，哎，只有自律才能够维持的好。健康也是来自于自律，你的生活，你是不是作息、饮食各方面是不是留意的？这是一种自律。你愿意不愿意这样自律，这也很重要。还有，我们是不是平衡？能不能维持平衡？用钱，我的啊，这个会不会入不敷出这种不平衡状态？还有，我的内心里头会不会维持平衡？我要学佛，学出世间法，但他跟我的入世间法平衡不平衡，你要考虑，不能都没有，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你怎么去做平衡啊？那是平衡的问题。工作累了，我是不是要去平衡一下，休息一下？我能有没有办法，该休息的时候我能不能休息的出来，休息下来？还有些纪律是自己自律，我知道我必须先付出才想到我的报酬，那是一种自律。我如果要去做一件事情，一定是先付出然后才享受那个报酬，而不是我先享有报酬然后就算了，没有那种事情了。人的生活里的自律变得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哈，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正好我到一个这个中学去，就是那个学校最好的那个学生，他们来跟我谈话。我本来说你抽签每一班随便抽一个就好，结果他不是，他把每一班最强的那个请来。我想想请来也好，结果我跟他们谈话里头，我问了他们很多问题，但是其中我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问他说，你喜欢不喜欢啊？这是高中的学生啊。高中国中都有啊，高中初中都有。我说你喜欢不喜欢电玩或游乐的东西？他当然喜欢啊，怎么会不喜欢呢？我说喜欢，有没有不喜欢的？他没有人举手。我说喜欢的人举手，通通举手。我说好，那你们又要读书又喜欢玩乐啊，玩这些东西又喜欢，那你会不会觉得很苦恼？那他说，他们就讲说不苦恼。我说那为什么不苦恼？很简单啊，先把功课做完了以后就可以玩了。我说赞成，你们是这么做的人请举手。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做。我说可以了解，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先付出代价再享受成果，享受成果就是玩。好，可是我这个不是在那边做的，我在做中辍学生的一个研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问题。这些中辍生呢，你在一起聚在一起，你一个个跟他们谈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中辍生在家里回到家里都是怎么样？可以玩先玩先享受，口袋里的有钱先花再说。他们是这有花堪折直须折，就是先就花掉了，然后至于要不要再去回来读书呢？那回来读书已经累了，不要读了，所以他们成绩就一落千丈，都发生这个问题。我了解了，人啊，也只有这样子的时候， 才会越来啊，他在那个漩涡里头越旋了越深，他才会变得哈、啊、越来越堕落，那就垢啊，尘垢哈、啊、就越来越重。人要在那个这样逆向慢慢把它旋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离垢。所以人能够慢慢的提升自己，到最后不会被这些东西变成一个负向的东西，就是离垢。我们有很多的垢啊，这些垢就是我们的困扰，我们的这个内心里头的冲突，乃至于我们在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障碍，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把它摆脱得了的。这是离垢地，它的问题是在持戒，是在自律的问题。所以佛法是谈自律的东西。第三个，发光地。什么叫发光地？忍辱，修忍辱就会发光。我们讲说人无我，法无我，这当然就是指的是忍辱嘛，对不对？你只要无我了以后，你就不会不连不要忍都没有问题嘛。只是人就是因为我执太深的时候，所以这口气吞不下去，我非得跟你干到底不行，那才会干起来啊。所以通常如果是人无我法无我的时候，也就最人生就也就越来越爽，越爽浪越光啊，越光明了。哎，他的人生会越来越觉得轻松，越觉得欢喜，越觉得有一种生活的强劲的一种力量，他的生活是亮丽的。所以发光地应该是讲说他是亮丽的人生，已经亮丽了。为什么？我努力去工作，可是我常常不会被这个我把我绑住，这很重要了。忍辱的、啊、特点、啊、是这样子的。我们发现、啊、忍辱的人通常他的自我价值感是比较丰富啊，是比较好的。第二，忍辱的人呢，他是比较心平气和的人，他比较少冲突，他懂得保持啊这个平衡。可是最重要的是他懂得释怀，那、啊、他懂得释怀啊。那么释怀呢，这个问题哈、啊、是这样子，人的释怀不释怀这个问题是跟自己是不是很介意自己很有关系。如果你很介意你自己，你就不容易释怀。我们应该想一想，各位想一想，你会不会偶尔想到你过去觉得曾经难堪或丢脸、丢人现脸的事情，偶尔想起的时候，你现在还感觉到内心里头觉得耿耿于怀，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偶尔想起你觉得不舒服的事，对于以前做过某些事情，现在啊感觉到耿耿于怀、内疚或不安，你会不会？有很多的事情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太介意，所以越是介意自己的人越容易耿耿于怀，越是介意在意哈、啊、太在意自己的人，就越会感觉到过去跟别人，如果怕别人批评我们，怕别人笑我们，怕别人瞧不起我们，就越容易这个样子，所以耿耿于怀的事情也就越多。所以人呢要学会比较能够不那么介意自己哈、啊，要完全不介意事情呢不可能，但是至少啊打得几折总是会对你会好一点的。打了几折以后，你的忍辱的就比较多，因为你不很介意你自己，所以别人就是讲了几句话批评你几句，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这即使在家庭生活里头啊，你家里的成员给你几句怎么样，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大逆不道，要跟他啊这个拼个输赢才可以，就不要太介意自己才能够办得到。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Lynch 哈，他做了一些研究，这个研究是说，当一个人的太介意自己的时候啊，那他同时也会出现一个现象，是自己跟别人之间的社会差距。也就是如果我感觉到介意自己的时候，也会觉得我好像感觉地位是比较低的，至少我自己感觉到我有一些这样子的感觉的。那这个部分他研究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子，他是有一天发现，他是一个医生，他起先呢就是发现呢就是这个量血压哈， 这个话讲的越多的人血压越高，不讲话的时候血压就低一点。这种事情我要是不是看到这个报告我也不晓得。我有一天啊，我记得以前我还在行政院上班的时候，你说感冒去看医生，顺便请他帮我，他就会帮我量血压。他一量了，他跟我讲啊，你血压是多少？然后我就不讲，我说轻轻的跟他讲说，你再来一次。一量，妈可以少掉5；再量可以少掉10。为什么？我只要想着我现在哈是在做这个森林浴的那种感觉。他就下来了，他就下来了。所以你很有意思，他们起先发现哈，他几乎每一个人都差不多。后来他就想象一个，哎，为什么有些人有固定的哈，他的血压特别比较高，高得很厉害，为什么？那么他就在他的研究里头，他注意到一个问题，他就做了一个实验研究。他呢找了40位医科的学生。医学院学生啊，告诉他们他要帮他们量血压啊，就量血压了。那当然不是量几量，不是量一次的，他要分好几次量。那量血压呢，他分成两组啊，这是两组都要去给两个人量，就是啊，不同的，就是同这个时间来，但是这个量完了以后要给另外一个人量就是了。可是呢，他找了他的研究员哈，分成两组嘛哈，他的另外一个研究员，这研究员分成两组，有一组呢，他是穿着牛仔裤哈，穿普通的衣服哈，然后告诉他们是研究生，帮他们量血压，这一组是研究生在量，另外那一组是穿着白袍，是权威的医生，其实都是研究员，然后他是。有权威的医生在量，结果量出来了以后发现，给医生量的血压，你们认为它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呢？高了很多。所以你们有人到医院里头去，到医院里去量的血压，一定比你在家里自己拿回来量的血压要高。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发现这个很有趣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判断，因为人在意自我的时候，在意啊自己的时候，在判断医生的时候，有点差价比较高，对一个研究生好像比较距离，这个差距比较低，这个压力比较小，是不是因为这样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社会地位里头，如果有一种人经常要去往由下往上望的那种人，是不是血压比较高呢？那是不是收入比较少的人，经常他的工作可能他们偏离由下往上望的那种人，是不是血压会反而会高起来呢？结果研究证实果然如此。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哪一个阶层高或低，如果你经常都是一要看着别人的讲话的，血压都会高起来。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有一个介意自己，如果这个介意自己不是那么介意自己的时候，这个变数就不成立。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就变成说，介意自己变成很重要。那好，当一个人比较不介意自己的人，这个人才能忍辱啊。忍辱本身你能忍得了，如果你是在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我执拿开来的人，那个人是宽宽的人，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我还是很强，但硬忍的时候，这个会生病的呀。这个还不如你跟他讲几句，跟他骂一骂还好一好啊，是不是？跟他讲一讲还好一点呢、啊。所以我们发现，有些人他反而不敢去争取，而硬是压着自己，这件不叫做忍，那个忍是硬忍，硬忍的忍啊。不行，那会把自己忍垮。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要去参透一件事情。参透什么？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了，我根本就是因缘所生法。我们也要很清楚的了解啊，我们的我本来没有这个我，也没有这个名字，你的名字也不是本来就有的，你的上一辈子不是那个样，不是这个名字，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你只是一次一次来演戏的时候穿的戏袍子不一样而已。所以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根本也没有名字，只写的某某人人之男、某某人之女、某年某月几日生，有一个病历号码写在那上头，还怕有一边掉了，现在都挂两个，怕弄错了，是不是？就这样，不是有这个东西。而我们现在会想这么多，是因为我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吸收了很多社会文化以及人对我的评价，形成了这个我。我们把这个我当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我看得太严重，对，当你敲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就没有。所以《金刚经》里头为什么人会说是叫金刚般若、金刚智，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一敲破了以后，我们很多的东西啊，甚至于的这个回辱，甚至于什么东西，它都比较不会伤害到它了。所以那叫那是那个时候呢，他就比较自由去判断事情了。所以这些人当然他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忍的效果就很好。发光地就是忍，人生在这个地方变得光明，变得亮丽，这是很重要的。我在这个地方顺便给各位讲，有时候我们忍不了的，忍不了硬忍的时候，其实变得很痛苦。我看到好多人都忍得实在是让愁眉苦脸。那可是你跟他谈谈，你会觉得其实他的那些东西就是没有到他感觉到他受的那个压迫感到那么大，没有。那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我的执着很强，才会这样子。所以如果个性又强又急，然后又比较不敢于去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可是又很负责任的人，那这个人我看大部分最后都会抑郁而终，会发生这个问题。他又很负责任，那担子很大，个性又很急，加倍重量，然后又不敢表达有什么不对应该去处理，他又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意思讲，那通通都封闭起来压回来啊，很惨。我希望，我觉得我要特别讲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观念。那如果你觉得内心里头受到某种感觉，你觉得心里面觉得很难过的时候，你很介意你自己被别人稍微怎么样一下，你觉得很介意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你很介意你的失败，那么你就嘲笑你的失败。你很介意那一天把事情没有弄好啊，以至于啊公开被主管讲了几句，你介意啊，那你就嘲笑自己，你说哈哈，实在是真是好笑，你看我连这种东西，连国民小学要会算的东西都没有算对，你看这上头，你看哦，难怪教训被人家骂了一顿，骂得好，你看，然后哈哈大笑，你就不会难过了。如果你憋在心里头，你就会觉得很难过，是不是？我也有很多经验。我以前做了一个计划，算东西啊，那个时候是算，那是孙运贤当院长的时候，那么我算一个这个物价指数跟学费调整的比例的问题，一个一个都算啊，好几张表把它算好，然后找写出几个结论出来。其实我有一个地方算到加起来那个地方还对，把它写到后面总表里头就写错了，就是过账的时候就写错了。那写错了以后呢，这个孙院长，我之所以佩服他，就是他真的很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那十几页的东西从头这样看下来，他竟然，我从那个地方抄过来，那个地方加起来总数都错了，只有从那个地方过账过来错的地方他看到了，然后呢他在上面把那个字写改过来，把正的最后的总的又把它加过来，他计算，然后上面写一个孙运贤的玄字，就是他改的。看了上头人也没有讲什么东西啊，我拿来以后我哈哈大笑，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心里面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说你们来看看，我如果不讲我会难过在我心里头，我告诉你们，你看有多好玩，你看连国民小学都可以把它做得好的事情，你看我竟然在这个地方把它弄错了。而且更有趣的是，是老板竟然看到看出来了，往下中间都没有看到，就他到他那边他看出来了，你看这个好玩不好玩。然后我讲完了以后，以后传为美谈，而不是对我自己好像觉得不好意思，我不会，我反而觉得他很可爱很敬业，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回过头来有一点自我解嘲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介意自己。这些东西都还是人间菩萨里头需要修行的，我们的修行就是一步一步这样修行。我们太多讲修行的事情，都修行修行，但不晓得修什么，你不觉得吗？你要修什么你不很清楚啊。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再保守，你一步一步这么做，你自然而然的我相就会比较少，自己就不会那么在意，你就会进入发光地。所以这一滴一滴的菩萨都有一套一个你自己可以修行的东西。古代的人生活比较单纯，他简单一讲他就没有问题。我们太复杂，我们每天要在这么多复杂的圈子里头生活，我们如果不具体的讲一点东西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去努力，那我们怎么可能进步呢？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带领各位到第三地啊，我们得到第一次的加持，然后我们有了欢喜地，踏入离垢地，有离垢地踏入发光地，那是从布施、持戒、忍辱这三地。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今天讲到这里圆满。